我现在要分享的就是说，在等候神这条路上哈，我觉得哈，主真的是我走的比别人辛苦。所谓的辛苦，就是说，像江牧师讲的哈，其实我很早就进入这个等候主的那个信息的里面，可是我一直都不操练等候神。我觉得等候神对我来讲哈，实在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小的性格哈，就是我非常喜欢干净哈。我如果没有把家里弄干净，我就不愿意吃早餐。然后呢，然后到了大概是将近八年了，然后我就跟神立约说，我如果不读圣经，我就不吃早餐。好，那所以我在这一方面，就是说我在追求主的这一方面哈，就像江牧师刚刚讲的，不管是读经、唱诗、祷告各方面，我都很尽上我的本分，可是我却不愿意花时间单独的等候神。那曾经有个牧师这么说，他说一个人有坚硬的外壳，他就不愿意等候神。这一点我非常阿们。直到最近哈，我来美国之后，我才发现说，哦，操练等候神这么重要。虽然我知道，可是我还是不愿意，我还是非常不愿意。直到前一阵子哈，主一直光照我哈，就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在神的面前唱诗、读经、祷告、代求，然后可是这一切都好像不能满足。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会遇到很多事情，然后这里丢一件事情我就拼命去祷告，那里丢一件事情我就急着事，然后整个人就现在说没有办法安息下来。所以在这一方面，主就开始提醒我说，我要操练等候神。所以当我等候神的时候，那我就发现主的同在临到我。其实我不是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其实我不是没有等候神的喜乐，因为我向神的心是很敞开的，神也常常用他的爱大大的浇灌我。像今天早上主就对我说，我等你等了二十几年，他痴痴的等我等了二十几年，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主在我的身上真的做很多的事，他就是那么耐心的等着我。然后我在等候神的当中，神就光照我。那有一次呢，神就光照我自己的蒙蔽，我自己的苦读论断，然后我自己的一切不对的那个动机。所以主就叫我说要去跟一个人道歉。那时候我真的很不容易，但是主我说我愿意去向他道歉。当我去向他道歉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神的喜乐大大的浇灌我，因为从牢狱的里面我释放他得着自由。当我手中抓的那个五两不放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是很痛苦的。那我在神的面前求神饶恕我，那一千两神赦免了我，可是我手中却不愿意放下那五两，因此我活得很痛苦。不管我在神的面前多么祷告、多么唱诗、方言怎样的，没有用的，都没有用的，算不得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你们看我啊，你们真的要相信呢，我今天说的话是真的。等候神哈。等候神哈，真的是会让你改变。你知道我实在不敢照镜子。以前人家，我拿我的身份证哈，我去邮局，他说身份证拿出来给他看，我是你吗？牙齿露出来给我看，好，牙齿露出来给他看。然后去考驾照那个，你帮人家考，你是代考的哈，他不相信。那实际上我真的对我自我形象非常的差，我常常不太喜欢照镜子，因为我觉得我会被我自己吓到。真的，有一次我儿子跟我说：“妈妈，妈妈，停电了，停电了。”我根本不知道停电，因为我洗澡不开灯的。那天停电，我完全不知道。但是感谢主哦，一直在神的光中，这样。然后我觉得，你们真的要相信我说的，等候神非常好，非常好。感谢主。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等候神真的是不可少的。好。但是不管你知道多少，除非你去做，好，你真的要去做，好，这是与你非常重要的，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来看那个诗篇62篇第一节。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好，那这里为什么讲到说？ 我的心能够默默无声呢？一个人心为什么能够默默无声来等候神呢？因为他知道救恩从神而来，就是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那我就不需要在那一直争一直叫，我就是默默无声的来等候他，因为救恩是从他而来的。好，那你会发现大卫是一个真的是一个专等候神的人。好，他有两次这个扫罗他都可以马上的把他杀掉，甚至他不用动手，他的手下就可以把他杀掉。好，那马上不会再有人来追他了。好，那他可以登上王位。好，可是呢他知道这个高举不是自己高举的，好，这个荣华尊贵，好，这个王位不是自己去夺来的，虽然他本来就是被高要做王的，但是他知道王位绝因为扫罗是受高者，我绝对不能动他，不管他是在战场上被杀死或者被耶和华杀死，我都不能去碰他。好，那他真的是知道他的拯救他的救恩他的这个高举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不愿意去做什么，而神真的去把王位拿过来给他。好，那我们呢，我们有时候我们没办法专等候神，是因为什么呢？啊，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来专等候神，你觉得原因是什么？啊，不信。还有呢？啊，就是你不信神是你的拯救嘛。啊，觉得靠自己比较可靠一点。啊，那就是我还有很多的这个才干呐，好，我还有聪明呐，我还有这个金钱呐，我还有人，我可以依靠，我有我的聪明才智，我可以依靠，我的力量可以依靠，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来专等候神。好，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神说这些奥秘的事哈，像聪明通达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显明出来，也就是太聪明的人他习惯依靠自己的聪明，太能干的人他习惯依靠自己的能干。但是大卫其实也很聪明，大卫也很能干，但是大卫是一个属天的聪明，他知道救恩是从神而来，所以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他真的是默默无声，好，不是一个硬压下去的，是心默默无声。有的口哦开始禁止自己的口不说了，好，但是里面是翻腾的，里面很多声音的，但是大卫不是，他是我的心都默默无声，这是一个真实的专等候神的人的心态。好，那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就会更安静，更默默无声来注视他，仰望他，像箴言第八章的那个有福的人，哈，有福的人日日在他门口仰望，在他门框旁边等候。好，那我们再来看哈，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跟以赛亚书跟刚刚诗篇六十二篇讲的是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好，可是是不同的，这个是以赛亚说的。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到十八节，这个是很重要的经文。哈，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志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冈上的大旗。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好，谢谢。那这里是 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这个归回安息，好，就是悔改，不要再走你自己的道路了，转一个方向，好，来歇自己的功，进入一个最深的倚靠神。好，然后呢，他说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那个平静安稳也是这个意思，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神。好，这是以色列的圣者说的。好，你可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那个地方讲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好，谢谢。你看这里讲到第六日造了人，那人在第六日一被造以后，第七日神就安息了，好，而且把这一日定为圣日，好啊。那也就是说，人一被创造，接着呢，第一个所面对的要进入的就是这个安息日，就是圣日。就说人被创造是要在一个被创造以后是要过一个安息的生活的。而且这个他说他神是定把这个这一日定为圣日，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好，然后神赐福给这个安息这一天，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好，那刚刚这里也是，我们回到以赛亚书，这里也是说以色列的圣者说，也就是说安息日是个圣日，也就是说当我们懂得进入安息，这就是进入神的圣洁里面，也就进入神的健康里面，进入神的一个分别为圣里面。我们的神是一位什么都不匆不忙的，而他创造我们不是要我们过一个忙忙碌碌的，他要我们进入他的安息。救恩，整个救恩就是要把我们带入至高者的安息里面，带入至高者的安息里面，多么有福啊！好，那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的生活写照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生活写照就像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这个十五节后面开始说的，我们说不肯，我们说不然，主啊，不是这样的。我怎么可以这样一直在那等候神呢？我很多事要做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不行不行，我要骑马奔走啊，而且要骑越快越好的，骑飞快的牲口。神说好，你要快，你要快，追赶你的也必飞快。因为发现工业化的社会你怎么看见一个国家的这个先进呢？工业化。就去看他的地铁，人从那个地铁一出来那个走路的脚步多快，但脚步越快了就哇，这工业先进的国家赶嘛，大家都赶时间呢，快快快。所以人类的这些文明所谓先进工业化，就是带给人的就是忙碌忙碌，不得安息。为什么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那个恶者就是要破坏神给我们的安息啊！可是神说，一切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叫我们要专等候他，进入安息。在诗篇四十六篇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也就是说，除非你安息，进入一个 这个进入一个最深的信号，你没有办法认识我是神。你要休息，你如果认识我是神，你就会安息，你就会休息。而你要安息下来，你才会认识我是神。那可是今天人的写照就喜欢快快快跑跑跑，好，神那结果呢？他说什么？当你要忙，你要忙，神就让你一直忙，忙不完。我自己很多次这样经历，知道吗？我本来就想说今天不接电话，好，我想着、今天不接电话，我要多一点来寻求神的面。神也让我那一天真的就比较没什么电话。因为我就今天说我有几个电话先打，哦，打了这个电话又觉得说哦还有那个电话打，然后就还有这个电话打，我就一直一天下来都这样，就没时间亲近神。我真的是感受到神就说你要忙就让你忙。所以不是只有你，牧师一样会受这个试探，因为背后都有吼叫的狮子，他就是要让我们一直忙。真的哦，我打了电话以后，然后就觉得还有这个电话，那个电话打，然后接着又插播进来，然后接着好，等一下再回你电话，哦，就是这样一天一直一直一直打下去。然后你知道，你打电话会有一个停不下来的，你就一停下来就想，哦，还有什么电话也需要打这样。你做事就这样哈。安息是指放慢脚步，还是什么事都不做？哈，好，安息是指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就是来连于他，然后来做，不是叫你不要做，好，而是进入一个最深的信靠。等一下我会带大家看这一处圣经，哈，就是在好，没关系，我们现在来看也可以，哈，就是在来书，希伯来书第三章。哎，我们先看第四章好了哈，第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
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的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好，那第三章十九第三章十九节。
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好，谢谢。好，这里讲到这个第四章，这里讲到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哈，耶稣说他就是安息日的主，对不对？所以安息日真实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尊他为主，他是我的主人。所以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那说要调转你的脚步，要尊安息日为圣日，好，不做自己的私事。就是说你要真实知道耶稣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好，也就是说旧约七天有一天是安息日，但是当耶稣来了以后呢，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就是每一天你尊他为主为王，不是你的老我在做主，就真实在走安息日。我的老我在做主，我就决定我今天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我非得把这个做完，我就不肯亲近神，就这就是我在决定。好，那我现在开始尊他为主，我凡事回到里面来尊他为主。哎，你真是尊他为主了以后，哈，你就不会自己很鲁莽的去做这个或做那个，你凡事会来仰望他、求问他、倚靠他，然后才去做。好，那你发现你这样去做，你非常有功效的，非常有功效。所以这里讲到说，必定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然后第十节哈，他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好，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好，歇了自己的功就是放掉自己的努力和用力。好，然后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竭力就是努力，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进入 那个安息就是不用力，就是不要靠你的肉体在那一直用力，要努力的进入不用力，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你这不用力是最难的。好，你看任何东西要做好很需要不用力。好，你看钢琴要弹得好，你一定要那个老师一定要拍你的手，太紧张了不要用力。好，他拍你的手让你的手放松放松，你才会弹得好。你学游泳，学骑脚踏车，学开车，每样东西都是要放松，对不对？放松是最难的，特别对一个很聪明很倚靠自己习惯的人很不容易放松，因为一切都必须在我的控制当中我才有安全感，一切都必须在 in control，在我的管理和控制当中我才放得了心，这就是自己一直在用力。那安息呢，就是进入一个不用力而进入最深的信靠，信靠神。所以你会发现那些很聪明很有才干的人常常不懂什么叫信靠神，不懂什么叫信靠神。特别那些很能干从年轻就白手起家的，他到越老他越不容易信靠神，因为什么都是我打拼，我什么都要烦恼的够了，都安排得很周详了我才会安心。可是他越老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是烦恼不完的，越老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都是变数，都没有办法在你的控制当中，是这样的人到老的时候很可怜的。那我们要趁早学习倚靠神，倚靠神，倚靠神就是那个日日在门口仰望，就是问主，然后主你要帮助我，你要与我一同来做。好，那感谢主，我们一位全修生他告诉我说他真的自己堂的课哈下来哈，他真的有开始这样去操练哈。那他也是我们教会的这个在教会服事的这个哈，那有很多事要做这样哈。他说他现在呢，他是以前呢就会觉得做不完的事，所以一直不肯安息下来亲近神。他现在呢就会要进来之前呢，他现在车子里先再来亲近主。现在亲近主几分钟以后啊，在主的平安里面再进来做，他发现什么事也都做好了，做得很快。所以这就是你们进志不肯，看你肯不肯。好，不要再像那个以色列人那样子。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有哈，感谢主哈。好，就是你进入一个倚靠他，而不是叫你不要做，就是不要自己一直要做完了我才肯这个才肯来祷告，而是先来祷告，先来祷告亲近他了再去做，靠着良人而做，你就发现在他的平安里。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书三十章哈，真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希伯来书哈，如果我们常常尊他为主，我们就不敢这么忙忙乱乱，尊他为主，知道他是我的主人，他是我身体的主，所以我反是主啊，你要帮助我来一起来做这件事，我不会做，好，这个就是在进入安息，依靠他，这个叫做休息，知道他是神，有一位神在掌管着这一切。好，那一个人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也就是说你有神，而且神住在你里面。可是活得像一个没神的人，因为凡事都要靠自己，知道吗？这就是基督徒贫穷的原因所在。你凡事懂得倚靠他的意思，就是凡事先来跟主说，例如我们当中很多电脑工程师，那你每天一去上班，你一坐下来，不是赶快要把这个 project 做出来啊，赶快再找有没有什么 bug 哈，不是这样，你就是每次去的时候就先亲近主，主啊， 你是我的主，好，你是我的神，我要休息，要知道你是神，你是这个办公室的神，你今天带领我，带领我来做这个工作。好，主啊，主啊，我要依靠你。好，你给我聪明智慧，能够把今天这个程式做出来。好，能够找出这个有问题的所在在哪里。你这样依靠他，哎，你就会开始就一直去经历他。好，那我们当中有上班的，好，他就是这样，中午的时间，好，他就去车子里面去等候神。然后等候神几分钟以后再来做，其实那工作是忙到不得了，压力大到不得了，可是他每次愿意这样拨时间出去先来亲近神。他说他下半天，下午的那个半天做得非常有效率，非常有效率，做得非常好。就是你愿不愿意来进入最深的依靠。好，那如果我们不肯先来依靠他，你当你愿意歇自己的功依靠他，神说这个叫尊他为圣，以色列的圣者在对你说，这日是圣日。就是当我们愿意过这样一个生活，依靠他的生活，我们就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我们就归神为圣，我们整个就健康起来。那可是你看，我们天然人都有这个性格。刚刚我们也听我们的姊妹做见证哈，就是我就一定要打扫都打扫完了哈，或者有人买菜回来就一定要菜都整理完了我才肯来亲近神。好，可是呢，他说他开始操练以后，他就一回来东西都先摆在那，先亲近神，亲近神啊，饱尝神的甘甜同在，他才去整理这个菜和做这些家事。可是他说他有一次就是回来就想说啊，等一下来不及了，我赶快先需要整理这些菜啊，先做这些事，做完再来亲近神。等到他全部做完了，好，然后再来亲近神，他发现不一样了，知道吗？他神必须为圣，他就是他必须尊他为主，他就是要第一，他一直要做我们心中第一的。可是我们常常要把事情摆第一。神为什么要这么计较嘛？他不是计较，因为只有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他的救恩，你才会发常常是事半功倍，你才会连于这个一切能力的源头。好，那他说如果你不这样子的时候，他说一人斥喝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也就是说风吹草动，环境一有压力，一有变动，一有不容易，你整个都害怕，一人斥喝你就都逃跑。就是说你不先来尊他为神，来连于他，你基本上是很脆弱，人是很脆弱。你在你很顺利的时候觉得平安稳妥的时候觉得我行，我靠自己凡事都行，你会发现环境稍微一变动，尤其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随时都会变的，政府一个策略一变，你就发现本来很好的生意忽然间整个都垮掉了，本来这个是很有前途的行业整个就变没了，什么都可以一下就变了。好，那有时候一去健康检查，你就发现变天了，怎么我这么健康的人居然会有瘤呢，会长瘤呢？好，你就整个害怕了，一人斥喝千人都逃跑。好，那我们需要常不需要说等到你都已经软弱到不得了你才开始依靠神，你现在就可以好好学习来依靠神，取之无穷用之不竭。好啊，的无穷的大能，好，神界的整个大自然都在跟我们讲这样的事情。好，常常在那个安静当中，那个力量是最大的。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哈，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个行政秘书。好，那她呢，那时候我们教会在 Mupitus 刚开始，我啊 我们刚买了 Mipitas 那个堂，那我们那时候只有一个行政同工哈，就我们这个秘书哈，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哈，所以他这个开始当教会的这个秘书以后呢，因为很多事要做哈，那时候刚买堂哈，那个堂还有好多地方要修的哈，那就是很多事这样子哈，所以呢他就没有那么警醒的等候神。就一直想要快一点快一点，他就把每天要做的都做一个 to do list， 然后他就每天呢就是要把这个 to do list 做完，该做的要做完这样，结果他每天都忙到七八点，那然后呢结果这个 to do list 却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做不完这样。那结果他的室友呢就跟他讲说，你不能这样下去了哈，你这样再这样下去，你一两个月就会 burn out， 就说你就会垮掉了哈，这样。可是他就听不进去哈，因为他是很负责任的一个人，这样也很能干的，所以他就一直做一直做，还是一直做这样哈。那结果有一天他在办公室又做到了八点钟，做到八点钟就发现说啊，还有好长的这个好长的 to do list 哈，该做的还没做完，他就觉得好累哦，好灰心哦哈，然后他就趴在那儿哭哦哈，这样哈。忽然间他这样一安静下来以后，主就跟他说，主就跟他说，孩子啊，我并没有要你这样来服侍我。我并没有要你这样服侍我，就他跟神悔改了以后，他在那亲近神，他说神的同在，神的爱就整个的覆庇他。好，那我们这位同工到现在还是我们的行政同工哈，那他现在做的比以前更忙，可是我看见他没有 burn out， 因为已经学了教训了，知道要常常来亲近神。就说你要忙吗？好，追赶你的也必飞快，你要快快快把它做完，那个该做的事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这个我很多经历。当我愿意把这些摆下来，我常常都需要这样跟主说，主啊， nothing is important but Jesus and abiding in you，主，没有什么是重要，只有你是最重要的，我现在要来亲近你是最重要的。我需要常常对自己这样说，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啊，所以就会一直觉得我今天要先把这个事做完，要先把那个事做完，可是神永远要争这个第一，因为救恩是从他而来。当我们一直在忙碌里面，我们已经不圣洁了，在神的眼中，因为你已经没有连于圣者，没有连于这位至圣者，你已经落在自己肉体的忙碌里面，已经用自己的知识觉得可以去做完一切的事了，这已经没有分别为圣，虽然做的都是教会的事。所以神要我们这样做，你看神为什么要我们这样，十八节讲到那个原因，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又是讲了，上次背了一个什么是有福的，在他门框旁边等候哈，在仰望他，在他门框旁边等候的哈，这里又讲了一个，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哦，你看神讲的话很清楚哈，你要不要做有福的？要就要怎么样呢？要等候他，要等候他。神不是说能干的有福啦，是不是？做事很快的有福啦，是不是？没有，凡等候他的是有福的。为什么？因为神等着要怜悯你，神等着要施恩给你，神看你有这么多事要做，神很舍不得，他要怜悯你，他要施恩给你，让你只要来等候他，等候他以后接着你去做。我真的百试不爽，我就发现怎么事情做得这么快，好顺哦，好快哦。那这个应用在很多很多方面，应用在你找东西方面，像这个 我们有一位小孩子哈，那他一直不渴慕神，他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带领他渴慕神哈。哎，有一次他的课本不见了，哈，到晚上10点钟跟妈妈讲，妈妈我课本不见了，哈，那妈妈就没有骂他，妈妈就说好，来，那我们来亲近神，哈，哎，求主让你知道那个课本在哪里，哈，然后他们就妈妈就跟他一起在那亲近神，差不多3分钟，那个孩子就跳起来，就跑到一个书架的跟墙壁之间就抽出来，为什么？就在等候神的时候，神显给这个孩子看他的课本在哪里，知道吧？那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哈，像有一位姊妹也是，她一直在找她的戒指，哈，好，结果里面就说要歇自己的功，好，她就顺服了。他就不再一直去找了，他就停在那里，就在那等候神，哈，就亲近神。结果主就跟他讲说，在一个铁柜里面的一个包包里，就他一去找就找到了。我前些日子 credit card 找不见了，这 credit card 不见了，那我是很规矩的人，就是怎么会不见呢？好，这样，那也是找啊找啊，每个皮包都找啊找不到。后来我就说，哇，我要来。等候神，我也是在那等候神，问主，主啊，你要让我知道我那 credit card 在哪里啊，我到底要不要去挂遗失啊，哈，这样，哎，主就让我知道在哪里，好，在某一个姊妹那里。然后就打电话给他，好，说你要不要找找看啊，有没有在你这里啊，就果然有。所以你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要一直忙着我要用我的力量一直继续在找，你找的方向倒过来找不到。很多时候你就安静下来，来亲近神，问神，我的救恩，我的拯救是从他而来，他等着要施恩给你，他等着要施恩给你。我们有一位弟兄哈，他在我们当中信了主哈，然后他就是很顺服哈，教什么他就照着去做，所以他生命长进长得很快。后来我们就让他当这个青少年的辅导，好，我以前在新竹的时候哈，那我们就请他当青少年的辅导。那后来那个暑假呢，他要去。暑假有儿童夏令营，儿童夏令营是从小学4年级到初中生，那我们就派他去当这个儿童夏令营的辅导。那他就开始一直祷告，因为他是个单身的弟兄，哈，家里也没有人结婚，所以他不知道孩子怎么带孩子，所以他就一直祷告，主啊，我要去儿童夏令营服侍这些孩子，你要让我知道怎么对待孩子啊，怎么服侍孩子哈，主你要帮助我这样哈，你要教导我，他就这样就为这个祷告的。那到了这个下礼拜一就要去这个夏令营了哈，然后礼拜六的那一天呢。我们晚上有聚会，聚完会呢要回去的时候呢，我们教会有一位单亲的妈妈，她的一个小儿子哈，就来抱着这个弟兄，其实那时候已经聚完会很晚了，可是他就抱着他哈，然后抱得很紧这样哈，然后说你跟我讲一个故事给我，你讲一个故事给我听哈，那这个弟兄就啊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哈，结果他就说只讲一个哈，那我们这弟兄就觉得这个赖皮哦，已经这样讲了，可是他想到这个，因为他没有爸爸，所以他就觉得说好，再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就又再讲了一个故事。那讲完以后呢，就回宿舍去，他是一个清大博士班的学生哈，他就回去。那回宿舍以后呢，他已经很晚了，但是他已经有一个习惯，每次一回家第一个就先等候神，虽然才刚聚完会，他就回去就再来亲近主，就一亲近主的时候呢，他说主就把刚刚他抱着那个孩子的那一幕显给他看，然后主就跟他讲，就是说那个孩子为什么抱你抱得那么紧，因为他好需要爱，可是你里面很贫穷， 你没有爱，好，就说你对这个孩子你没有那个爱，你里面是那么贫穷的，好，神说我要把我的爱赐给你，我现在就要把我的爱来满足你，用我的爱来充满你，好，然后神就大大的把他的爱充满他，哇，这个弟兄就好受感动，在神的爱里面那么丰富，好，这样，然后神就跟他讲说，你下个礼拜就用我这样的爱去爱那一些孩子，好，然后他就去下个礼拜一就去儿童夏令营，好，那你知道那个小学四年级到初中生的男孩子，他们带的整班都是男孩子，很皮的，非常皮的，好，可是他说哇，神的同在，神的爱好丰富在我的身上哦，所以我就这样一直跟这些孩子爱他们，带他们，这样我自己也好快乐哦，哈，这样。然后他说，那个儿童夏令营呢，他自己得着好多，孩子们也得着好多。他说像有一次聚完会哈，晚上聚完会了，人都走光了，他们班上还有一个小男孩还坐在那一直亲近神。那我们这位弟兄就去坐在这个孩子旁边。就陪他，就坐在他旁边，然后又好长一段时间，这个小孩子才睁开眼睛，然后笑眯眯的说：“刚刚我被圣灵充满了。”哈，哇，我们的弟兄好感动。我说：“这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也会等候神，而且还知道什么被圣灵充满哦。”好，哇，他都好感动。好，然后隔天这个孩子又是在那等候，到人都走光，还在那等候神。然后又是睁开眼睛就说，我刚刚又被圣灵充满了。那好，那这个弟兄呢，他参加这个儿童夏令营，他就这样去爱这些孩子，然后他自己饱尝神的爱。那我听到这个见证，我就是想到，就是说我们一般人，一个人，一个单身弟兄要去当儿童的辅导，你会怎么帮助他呢？赶快教他儿童心理学，赶快教他怎么带孩子的技巧。技巧是好的，我们一般我们可以教导人的就是技巧方法，但是那个爱的源头，爱的生命，爱的力量，爱的智慧，是只有从神来。所以你看看这个弟兄，而这个弟兄得着神的这个爱，爱的力量，爱的智慧，是什么时候得着的？就在他等候神的时候，就在他等候神。但是我告诉你们一个秘诀，常常是你觉得最累的时候，最忙的时候，你愿意拨出时间等候神，神给你的奖赏是很大的，很大的。你知道，就好像这个你的另一半，或者你的男女朋友哈，他在一天工作非常忙碌里面抽时间出来打个电话给你，哇，你就特别感受到他对你的爱，是不是？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他知道你很忙，他知道你压力很大，他知道你很累，但是你这时候愿意再来等候他，哇，这个就像玛利亚的香膏，知道吗？浇在他身上，他就倾倒他的爱在你身上，他的救恩就临到你的身上，你就得着拯救了。好，所以你看，我们能够给别人的是技巧方法，神可以给他的是，真的是带领孩子的力量，爱的力量，爱的智慧，爱的源头。所以救恩是从他而来，而且耶和华等候着要施恩给我们，施恩给我们。好，如果我们没有过一个等候神的生活，我们不会有深刻的基督徒生活，我们也不太容易明白神美善的旨意是什么。你看他如果没有这样等候神，他来仰望神，只是问人家说，哎，带孩子该注意什么，当然有一些方法是好，但是他懂得来寻求这位最大的，问主，问主，主就给他，好， 救恩是从神而来。那我想我们很多都可以这样去经历，去经历神。好，神要带领以色列百姓，不只是为了出埃及，神的目的要带他们进入迦南美地。迦南美地又称为什么？迦南美地又称为安息之地。安息之，你们答的都对了，只是不是我要的。迦南美地又称为安息之地，那你就知道神不是只是要把他们从罪恶的世界、奴仆的生活救出来而已，神的目的是要带他们进入神的安息的美地，也就是神拯救我们，救恩临到我们身上，要把我们制作到进入这位至圣者的安息。那这就是我为什么给你们这个功课，叫你们每做完一件事再来亲近他的几分钟，因为每一次然后才去做下一件事。好，就是因为我们每做完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头脑充满的都是那一件事情，那个城市，好，那个数字，好，都是在那个上面。那我们再来亲近他几分钟，可是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你操练到一个地步，你做事已经可以在他的同在里做。那个目的是要操练到一个地步，你可以一直在他的安息里面一件事一件事的去做。这样，这是他的，这是目的。就这些功课都是与你的生命有关的。好，盼望下次举手是每个人都举手。不再只是一部分的人举手，好，你上这堂课才值得，好，你真的是那个安息之地一点一滴的被建立起来，好，你不要小看现在15分钟，你很多人都是这样，从这样15分钟开始，渐渐，哦，他那个尝到神爱的滋味，就胃口越来越大，好，就增加到半小时，哦，后来半小时觉得吃不饱，就到1小时，你说这样怎么得了？我花了多少时间下去啊？那你就发现你就少花好多时间在那个不重要的事情了，你知道你所花的时间都是值得的，都在永恒里被纪念的，你会发现会事半功倍。我如果不是常常有过这样一个生活，我没有办法到现在简直是跟我刚出来服侍主的服侍量不知道多多少倍。可是我并不觉得我现在比那时候忙，你知道吗？在我的心态里面，这就是因为常常回到里面去亲近他，常常去操练安息。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我心紧紧跟随你。我们功课哈，就是背这个以赛亚诗篇62篇第一节，哈，还有62篇第一节，还有以赛亚书30章15到18节，就是今天讲的这两处。好，你背圣经哈，你真的一天只要背一节，然后你就是你好好的去背，然后去操练，进入到你的心的深处，这些话都很帮助你一直去操练，一直去产生渴慕，去亲近神。好，啊。以赛亚书30章15到18节，好，15到18，诗篇62篇第一节。好，我们就坐着唱哈，我们坐着唱。那我们唱完了，我们要有一点时间来操练哈。上个礼拜有人说好感动哦，就这样几分钟的亲近神，他说他的眼泪都掉下来了，神那么甘甜的同在。好。不相信他是我的神，他可以掌管这一切，我依靠他就够了，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中。什么时候我们心没有办法安息下来，就是我们已经在拜偶像，我们已经不是在敬拜神，我们已经在在在 这个已经不相信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为什么旧约如果不守安息日要怎么样，用石头打死，你知道吗？也就是神，那旧约的预表是在预表新约，就是耶稣的真实，他是安息日的主，重点是要把我们带入一个尊他为主的日子里面的安息，每一天都是安息日，尊他为主为王。好，那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常常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